王健林的商业轨迹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个人特质与体制逻辑深度耦合的经典案例。他的成功并非仅仅依赖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在于对中国特定政商环境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作为一名出身红色家庭，在军队熔炉中成长了16年的转业军官，他对中共体制内的人际关系、组织架构和运作规则有着特别到位的拿捏和理解。这种体制内的经验和红色底色，构成了万达帝国从地方到全国，从单一地产到横跨四大产业、商业、文化、旅游、投资的底层代码。围绕其早期关键履历与战略选择，可以看到他的出身与体制内经历，如何为其后续的商业策略与复杂的政商关系棋局奠定基础。王健林原名王健林，1954年10月24日出生于四川苍溪。父亲王义全曾是参加过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成员。关于王义全的具体职位来源中存在两种公开说法，一种广为流传但缺乏实证的说法，称其曾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属于副部级高官，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对王健林日后构建中央层级庇护网至关重要。而官方或更保守的文献记录则显示，王义全曾担任大金县森林工业局副局长，以及四川省林业学校、现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的革委会副主任、副校长兼党总支副书记，并曾参与组建大金森林工业局，长期在四川担任地方干部。无论具体职位如何，与普通人相比，王健林拥有的父辈官员身份与红二代血脉，为其提供了独特的成长环境与体制认知。1970年底，年仅15岁的王健林以上山下乡青年的名义参军入伍，在吉林省军区边防某团服役，军旅生涯长达16年。他从侦察兵做起，入伍八年后，于1978年晋升为排长，随后进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并于1979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参谋，最终逐步晋升为副团支干部。这段经历不仅锤炼了其意志力和敢闯的个性，更关键的是让他对中共体制内的组织架构、人际关系和运作规则有了精准把握。1986年，在百万大裁军的大背景下，他转业到地方，担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从军队到地方政府的无缝切换，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体制逻辑的理解，成为其日后在商界驾驭复杂政商关系的核心能力。1988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命运和千家万户的居住方式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却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年1月15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在会上宣布，从1988年开始，住房制度改革要在全国分期分批展开。紧接着二月，国务院批准印发房改领导小组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实行住房商品化，将单位分房的实物分配逐步改变为货币分配，让住房真正进入消费市场。政策的风向一旦扭转，市场的力量就像春汛一样迅速铺开，全国第一轮房改热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公开资料显示，截至1988年年底，全国共有432个城市成立了3124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全年开发面积达到 1.8 亿平方米。几乎一夜之间，房屋开发公司成了城里最时髦的单位之一。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王健林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选择，他放弃了原本稳当的铁饭碗，投身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岗住宅开发公司。这家其貌不扬的小企业正是万达集团的前身。起步阶段，王健林和西岗住宅开发公司面对的是非常现实、非常冷酷的两道门槛：注册资金和计划指标。在那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年代，开发房地产远不是今天拿地开发销售那么简单，首先得有银行愿意贷钱，其次得拿到国家纪委统一下发的建设计划指标，否则再有本事也只是一纸空谈。王健林后来回忆，当初所经历的磨练和受到的歧视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一笔2000万元的贷款，他前前后后跑了50多趟银行，前前后后几十次，最终贷款问题勉强打开了一道缝，但他仍然面对另一个致命问题，没有计划指标。1988年刚创立时，他不过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而在当时的大连，真正能拿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分配指标的只有3家老牌国有房地产公司，没有指标就不能合法开工。王健林只好放下架子去找这3家国企借指标。就这样，靠着50万元的注册资金外加借来的一点指标，从一栋楼开始，他踏上了房地产开发这条路。但他很清楚，这种寄人篱下的状态不可能长久维持，他干脆直接找到市政府摊牌，无论项目在什么位置，只要有活干有口饭吃，他就愿意去做。就在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大连市政府北侧有块北京街棚户区，多年未改造，条件极为恶劣，改造计划已经摆在台面上，需要拆迁800多户居民。然而这个项目雷声大雨点小，3家有实力的国有房地产公司全都不愿意接手。旧改难度大，资金压力重，协调工作复杂，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就成了吃力不讨好的政治包袱。市政府只好对王健林说，如果你愿意承担北京街棚户区的改造，指标可以给你。王健林没有犹豫，答应了。接手之后，他面对的是外界难以想象的老破小现实。北京街棚户区是那种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的地方，冬天没有暖气，清理一次公厕能让整条街臭上好几天。房屋大多建于日本殖民时期，结构老化严重，管道、屋面、保温几乎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在经济账和政治账上都极其难看的项目，也正因如此，才轮到了名不见经传的王健林。与此同时，全国的商品房市场质量状况也远谈不上理想。1989年的住房市场上，全国商品房的合格率仅为 51.3%， 1988到1990年竣工的楼房，屋面渗漏率高达 35%，卫生间渗漏率接近 39.2%， 其中有超过一半的问题都直接源自施工质量。这种渗水、漏雨、带病交房的情况在那个年代相当普遍。正是在这一大片质量堪忧、供给粗糙的背景之下，王健林嗅到了真正的机会。他敏锐意识到，商品房质量如此糟糕，意味着市场上被压抑的真实需求并没有被满足，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支付能力、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城市家庭。那一年，为了把北京街做出差异化，王健林做了4件在当时堪称离谱的大胆尝试。第一，他决定设计大户型。当时对于住房面积是有严格行政规定的，局级干部90平方米，处级干部70平方米，普通职工更是没什么选择。但王健林选择违反潜规则，将最小户型做到80多平方米，最大的做到140多平方米，在当时简直属于奢侈品。第二，他给居民装上了当年在东北仍非常罕见的铝合金窗和防盗门。在那个年代，铝合金窗还被视为新鲜玩意儿，很多人甚至没见过，而防盗门更是干部楼才有的配置。王健林却把这些原本只属于少数人象征性的东西作为普通住户的标配。第三，他改变了沿用多年的苏式住宅设计。中国今天的基本住宅形态其实源自苏联的赫鲁晓夫楼。当时的住宅普遍采用苏联图纸，只有狭长的过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明厅，采光和居住体验都很差。万达在北京街的每套住宅里都重新规划了空间布局，为每家每户设计了明厅。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那个只有县处级以上干部住宅才配备独立洗手间的年代，经过改造，北京街新小区做到了每一户都有独立卫浴。这一步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他打破了谁配拥有现代生活的等级界限，让普通工薪阶层也第一次有机会享受独立卫生间的生活。有了产品上的彻底升级，还需要让市场知道你在卖什么。为了推动项目销售，万达投下了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的营销费用，以8万元赞助了一部40集的港台电视剧。对于还习惯于在报纸登广告、贴大字报的年代来说，这种跨界营销是绝对的先锋操作。这一波宣传直接把北京街新小区炒成了大连几乎家喻户晓的网红盘。事实证明，王健林赌对了方向。 北京街新型小区迅速风靡全城，1000多套房子在一个月之内被抢购一空。更夸张的是，它的定价高达每平方米1600元，而当时大连最贵的商品房也不过1100元左右。即便如此，市场仍然买单。北京街项目的大获成功，让王健林深刻意识到，只要产品足够好，只要确实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体验，即便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平均，仍然会有大量消费者愿意付钱。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脆弱，而是拥有被严重低估的巨大支付能力和升级空间。北京街旧城改造最终为万达带来了近1000万元利润。对当时的西港住宅开发公司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在大连市场树立起了敢做难事、做得比别人好、价格还敢卖贵的品牌形象。从那以后，王健林的逻辑变得非常简单粗暴，哪儿有旧区改造就去哪儿干。北京街一站既是万达的成名站，也让他找到了未来几年可以不断复制的生意模型。1992年对王健林和他的万达来说是意气风发的一年。这一年万达的销售额达到20亿元，占据了整个大连房地产市场约25%的份额，已经从一个边缘小开发公司一跃成为当地市场的绝对主角。但更重要的，一颗背景极其雄厚的红二代政坛新星也在同一时间把大连当作自己崛起的试金石。在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期，也就是从1989年接任市长，主政10多年，直至2000年期间，万达崛起进入快车道。王健林将企业发展与主政者的政治抱负精准结合，通过薄熙来的支持拿下大连北京街旧城改造项目，并承接大量城市改造工程，获得优质土地资源和政策优惠，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90年代后半期徐明出现之前，万达曾是薄熙来重要的钱袋子。1994年王健林成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积极响应并支持薄熙来倾力打造的足球城市名片。球队曾取得辉煌战绩，诠释了其早期亲近政府的策略。尽管他曾说与薄熙来的关系是哥们似的，但王健林在商业运作上尽量避免了将企业命运完全压注于单一地方政治人物，这一点显示出超越同时代企业家的战略远见。与后来沦为薄家家臣的大连实德创始人徐明不同，王健林虽然与薄熙来利益勾结，但又始终与薄熙来保持策略性距离。他通过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务，将政治关系网络向全国层面拓展，进行多元化布局，规避单点故障风险。这种策略性的距离感和政治庇护的多元化，使他在薄熙来倒台后得以成功切割，未被卷入政治漩涡，并由此总结出奉为圭臬的信条：亲近政府，但要远离政治。这一定义深刻影响了他后续的商业生涯，也为万达从地方性企业走向全国性舞台奠定了战略基调。走出大连的王健林，其战略视野已不再局限于地方性关系，他深谙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信条，并将其升级为必须亲近中央政府的实践哲学。王健林的成功并非仅仅依赖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在于他对中国政治体制运作规则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体制内人际关系的拿捏的特别到位的能力。通过精准的商业模式转型和对更高层级政治网络的精心构建，万达被成功推向全国乃至全球的舞台。王健林与万达走向巅峰的崛起轨迹，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商业样本，资本与权力如何交织互动的过程。他通过资本和利益的输送，将万达从一个服务于单一地方官员的白手套，转变为服务于多个常委级家族的红顶财阀。王健林将万达推向全国的核心武器是其独创的，被称为城市综合体的第三代万达广场商业模式。这一模式集大型商业中心、酒店、写字楼、公寓、步行街和高档住宅于一体，其核心逻辑在于以售养租。由于万达确立了商铺只租不卖的原则，持有型商业地产的建设和运营周期通常长达3至5年。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现金流紧张问题，王健林采用快速销售周边住宅和公寓的方式回笼资金，以此支撑长期持有的商业项目。 这个模式的战略价值在于其造城能力。万达广场能够在短时间内打造出新的城市中心，拉动地方 GDP， 甚至创造出隔壁城市几个片区的 GDP。 它能精准匹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周期，因此成为各地政府眼中的香饽饽。地方政府为此争相提供土地与政策支持。在2011年至2014年间，万达的拿地价格普遍比竞争对手低出 40% 以上，甚至有地方政府主动协助批土地、改规划、协调银行贷款。然而，这种高周转、重资产的模式也对资金流与金融体系的依赖极为强烈，金融资源成为万达帝国的生命线。王健林通过建立广泛的政商网络，与多家国有及民营金融机构签订总对总授信协议，为其全国扩张提供了充足弹药。中国银行与农业银行在央行和银监会支持下，最早与万达达成此类合作。刘明康家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刘明康曾任中国银行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银监会主席，是中国金融领域的重要人物。2005年，澳大利亚最大的银行集团之一，国际投行麦格里帮助万达发行海外债券，并成功募集到 1.45 亿美元。其牵线人刘辉正是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之子。民生系与招商系的金融资源则进一步巩固了万达的融资体系。王健林在上市敲钟仪式上曾特别感谢卢志强和马蔚华，前者掌控民生信托，是民生银行发起人之一，后者长期主导招商银行。正是这些渠道使得万达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得以实现爆发式扩张。高杠杆带来的繁荣让王健林在2015年登上全球华人首富之位，但这种金融结构的脆弱性也在国家政策转向之际成为埋藏的致命隐患。随着商业版图的扩张，王健林深知在中国做生意靠的不是市场，而是权力。他的政商网络因此完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层级跃升。他通过巧妙的利益捆绑，构建出多元化的权力庇护网，成为多个权贵家族的共同利益平台。他甚至一度尝试七个常委全押上，以保障万达的政治安全。为了获得顶层的政治认可，他积极参与统战与慈善活动。2007年，他注资挽救残联旗下陷入困境的华夏时报，借此成为邓朴方家族的座上宾。此后，他获得了邓朴方发起的中华慈善大奖，顺利进入红色家族的上层圈子。凭借在光彩事业中的慷慨捐助，以及胡德平、刘延东等人的推举，他先后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获得了副部级的政治身份，成为统战系统重点扶持的红色资本家代表。在此政治基础上，万达商业上市前的关键融资阶段，也就是2007年至2010年，王健林引入了多位高层家族成员作为股东，表面上是商业投资，实则是一种政治投资与庇护交换。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王兆国的儿子王新亮，通过其控制的明豪控股，以不到5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万达 2.5% 的股份。到2015年，市值暴涨至 6.4 亿美元。王兆国在中共12届五中全会上，以44岁的年纪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一度被视为是未来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接班人。其唯一的儿子王新亮早年经商，在2010年后弃商从政，相继在山西省和咸阳市政府部门任职，直到2013年4月出任中共咸阳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值得注意的是，王新亮在从政之前，外界普遍称其为王新宇。这种一人多个名字的现象在中共高层子弟中并不罕见，可以视作一种模糊自身的隐蔽举措。而王新亮本人在2014年4月之后又低调的突然消失在政坛，虽然官方从未报道，但有媒体报道称其卷入多个重大案件，被有关部门正式拘押调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仅以16万美元入股万达主要持股平台，到2015年市值已超 2.5 亿美元。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通过其商业伙伴于2009年入股万达，其股份在2015年市值约 2.5 亿美元。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其创办的新天域资本，也在2010年入股万达院线投资数年后升值至 5.26 亿美元。 不过，相较于银监会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总理万达的政治投资中，最为敏感的是习近平家族的入股，这一部分将在下一章节中详述。总之，王健林通过向这些家族输送股权和利益，使他们得以照顾各自的党羽与小弟，获得以权换地、以权换贷的双重红利，构成了万达帝国的隐形政治保险层。在强大的政商关系和畅通的金融支持下，2012年至2016年，王健林开启了雄心勃勃的全球化征途，试图将万达从一家中国地产企业转变为全球跨国集团。2015年，他以2600亿元的财富取代李嘉诚，成为全球华人首富，并提出2211战略，也就是到2020年，资产和市值均达2000亿美元，年收入1000亿美元，净利润100亿美元，其中三成来自海外。王健林曾自信地宣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第一点就是有钱，我们想买什么，我们买什么。这种豪言伴随着疯狂的海外并购，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 AMC, 35亿美元拿下好莱坞传奇影业，入股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收购世界铁人公司，豪华游艇品牌圣希克，马德里地标西班牙大厦。短短几年，海外投资总额突破2500亿元人民币，连 AMC 的盈利都被他转化为万达电影的利润，以支撑 A 股上市。在王健林和他的万达帝国如日中天，资产规模突破万亿之际，其宏伟的商业野心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狂傲姿态，使其战略方向与中共最高层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剧烈的迎头相撞。他的发家史本质上是一位跟党国同构的红顶商人的成长史，他深知在中国做生意靠的不是市场，而是权力。然而，正是这种对红色赌盘的过度自信，以及对最高层关系的误判，引来了社会主义的铁拳。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实则是长期高杠杆运营，对政商关系压住失误的必然结果，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政治风暴与监管清算，成为万达由盛转衰的命运断点。这场风暴的第一道闪电来自王健林在国际舞台上一句致命的马屁失言。2015年10月，他受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演讲，在问答环节，他被问及《纽约时报》关于最高层家族入股万达的报道，他不仅没有回避，反而亲口坐实，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和姐夫邓家贵确实曾是万达商业地产的股东。他甚至补充说，邓家贵夫妇在万达上市前两个月，也就是2013年10月，就以低价将股票全部转让。当时那部分股份估值高达 2.4 亿美元，而他们2009年的买入价约2860万美元，四年间账面收益近10倍。
2009年大概7月或者8月吧，我们万达旗下有一个公司叫万达商业地产，当时为了解决资金筹资，就搞了一个股权的私募。当时委托了中国最大，当时最大的两家券商，叫银河证券和中金证券，来替我们去寻找这个投资人。大概可能前前后后谈了七八十家公司，最后还是忽悠到了十几家公司进来。这个其中就包括了习主席的这个姐夫叫邓先生啊，他的这个叫秦川大地公司，也入股了，但是呢，他是和当时的比方说进来那一批股东，比方中国建设银行投资公司叫建银国际，还有什么这个中国泛海，像巨人集团等等，这十几公司是一批的价格，同样价格一批进来的。所以说这个首先这个购买的价格就是市场化的，也是买了以后我们才了解到的。这个买了完以后呢，2009年买完以后一直六年时间，因为中国政府这个政策限制原因，这个公司迟迟没有上市，一直到2014年，就去年12月份才在香港挂牌。但是就在挂牌前公开上市前的两个月， 邓先生把他的公司以比较低的价格就转让，其实，他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你想，正常价格购买的，又是正常公开上市，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而放弃，我想他应该是受到了某种的影响或者压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恰恰证明的不是腐败，恰恰证明了是习总书记的治国严、治家更严的这个风格。
王健林试图把这一切包装成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例证，说他们明明能赚大钱，却选择不赚，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然而，这番看似恭维的公开辩护，在政治光学上却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自毁行为。他把原本秘而不宣的顶层家族交易公开化、细节化，完全坐实了外媒此前的报道，等于亲手解开了中共红色家族的财富面纱。毕竟，即使是王健林口中的低价，也就是2860万美元，在普通中国人眼中已是天文数字。由于中共常年的信息隔绝，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红色家族的认知甚至比韩国财阀还要少。因此，当中国首富突然亲口承认党国最高领导人的直系亲属拿着加拿大枫叶卡，开着离岸公司，做着动辄数千万美元的生意，这对于那些常年只接收墙内过滤后信息的国人来说，是足以颠覆三观的事实。毕竟在中共体制下，老百姓的看法是次要的，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才是首要的。更糟糕的是，王健林试图证明中共高层风气甚严，反而使裙带关系的存在变得无法否认。在体制内部，这种行为犯了大忌。而对于王健林本人和万达而言，这番言论最致命的是，公开承认使得邓家贵夫妇在万达的任何问题上只能袖手旁观。他们若替万达说一句话，都会被解读成为自己谋利益。王健林等于亲手剪断了自己的政治安全绳索。虽然股份被转让给他们的职员徐再生实为代持而非真正退出，但政治影响已经造成。从此，最高层对王健林的态度开始显著变化，万达也由此踏入厄运的前夜。如果说哈佛演讲是一次政治上的自伤，那么2017年的大马城事件则是一次与国家战略发生正面冲突的灾难。这起事件不仅是万达全球扩张的最高潮，也成为其商业帝国遭遇滑铁卢，并最终遭受中国金融监管铁拳的直接导火索。大马城项目并非寻常的商业地产开发，它位于吉隆坡市中心，曾是一块废弃了20年的空军机场。这块地块占地面积相当于5个天安门广场，被誉为当时全球所有首都中心区域唯一一块大面积未开发的处女地。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将其打造成吉隆坡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国际经济中心，并且它是连接昆明、经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高铁路网的神经中枢，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最初，该项目由中国央企中铁公司与一家马来西亚公司组成的联营体推进，该联营体在2015年12月以19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项目 60% 的股权。然而，由于项目的所有方马来西亚一马公司深陷政治丑闻，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面临政治危机，他需要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大马城，以弥补一马公司的亏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国安部门有关人员向纳吉布推荐了万达集团，表示万达肯定可以承担这个角色。国安部领导找到王健林，传达了该项目对中国的重要性，希望他能出高价接下这个项目。万达最终提出的报价高出中铁的报价近2倍，并打破了原有的央企布局。不过，万达集团在2017年12月曾发布声明，否认洽谈大马城项目，并否认提出2倍报价，声称没有进行任何价格谈判。但事件后来的走向证明，万达集团的声明并非事实。大马城事件迅速升级，并在2017年5月达到戏剧性的高潮。在王健林开始与马来西亚初步对接后，马来西亚政府于2017年5月3日单方面宣布撤销了中铁的收购协议。不久，在5月13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他抵达北京的第一站并非拜访中国高级官员，而是直接去了长安街边的万达集团总部拜访王健林。这场会面规格之高，隆重的向两国元首的国事会面，双方坐在各自国旗前。会后，纳吉布立即召开记者会，向全球宣布中国首富对大马城兴趣浓厚。第二天，王健林以企业家身份参加一带一路论坛时，面对央视镜头，野心勃勃地表示，今年万达要落地两个超过百亿美元级别的项目，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大马城，还有一个项目在印尼。王健林的高调言论与他绕过政府直接与外国元首打交道，高价抢了央企项目的行为被视为触犯了党国最高层绝不能触碰的禁忌。当时正值中国开启严防资本外流和金融安全保卫战的关键时期，王健林通过内保外贷等方式在中国国内银行借入巨额人民币，换成外汇在海外大规模收购资产，如体育、娱乐和俱乐部等行业。这种行为被高层视为在掏空中国外汇储备并威胁金融稳定。据估算，仅万达转出的资产就占到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 1.2%。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2017年两会期间点名批评了投资体育、娱乐、俱乐部等行业的过热，盲目对外投资，认为这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万达虽然有着高层权贵们的庇护，但终究是依附于权贵而非权贵本身。相较于万达，中铁才是党国眼中的亲儿子。于是气急败坏的中铁向中央写了专项报告，最终为万达引来了最高层的封杀令。据说分管领导向习近平汇报此事时，习近平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这些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还不是你们银行给带的。这句轻描淡写甚至难辨真伪的话被中国政坛视为最高指示，一场包括对万达在内的金融绞杀就此开始。我们常说，社会主义的铁拳虽迟但到，而砸向民企的社会主义铁拳总是更加迅速。2017年6月，银监会要求各大银行排查对万达等海外大举并购企业的授信和风险，这一行动切断了万达的融资链条，引发了市场的巨大恐慌。万达电影股价毫无征兆的闪崩，遭遇毁灭性的股债双杀。2017年6月22日这一天，后来被称为万达的黑色星期四，银行开始集体对万达抽贷，新增贷款被断绝，到期贷款也必须压缩余额进行抽贷，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王健林面临四面楚歌的绝境。也正是在这时，他展现了军人出身的果决，他别无选择，只能断臂求生。仅仅一个月后，也就是2017年7月19日，万达开启了一场震动业界的世纪大甩卖。他将旗下被视为未来核心增长点的13个重资产文旅项目，以438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融创中国项目，占地接近5897万平方米，同时融创承担了约454亿贷款。随后又将77家酒店以199亿元的价格整体出售给富力地产，总计超过630亿元的资产处置为万达，注入了短暂的救命现金流，缓解了即时危机。但这次断臂的代价极其惨重，文旅与酒店资产是万达第四次转型的核心，是王健林豪言让上海迪士尼20年内赚不到钱的战略支柱。甩卖这些资产意味着万达高歌猛进的扩张时代戛然而止，未来笼罩上浓重阴影。发布会上，王健林虽然语气平静，却难掩落寞。这次危机过后，万达从鬼门关里捡回来一条命，但所有权贵股东在经济上已套现抽身，政治上也丧失话语权，纷纷躲得远远的，王健林成为孤家寡人。外部风暴过去后，更致命的陷阱来自内部，接连三次失败的对赌协议。如果说第一次渡劫源自政治风暴与宏观政策的打击，那么接下来的危机则来自王健林孤注一掷的资本豪赌和对市场形势的误判。他一次又一次试图以高风险的对赌换取上市机会，却一次次踏入死亡陷阱。他这几年一直想在万达上市这件事上做文章，每一次都引入大金主，每一次都签下沉重的对赌协议。第一次对赌发生在2016年， 当时的万达商业已在香港上市，但估值偏低。王健林极度不满，认为香港市场一直低估他的能力。他决定从港股退市，回 A 股寻求更高估值。2016年，他通过财团融资与机构投资者签订对赌，若2018年8月底之前无法在 A 股上市，万达必须以本金加巨额利息回购股份。然而天不遂人愿，2016年9月，万达刚从港股退市，证监会便出台严打借壳上市与跨界重组的新规，几乎封死了万达借壳回 A 股的道路。对赌失败的结果是必须偿还340亿本金，加年化 12% 的利息，总计380亿。这笔回购压力直接把万达推入了2017年世纪大甩卖的深渊。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对赌接踵而至。2018年1月，为了偿还上一轮对赌，王健林又引入腾讯、京东、苏宁和融创四大金主，融资340亿，并承诺2023年10月前必须实现 A 股上市。可这一时期，中国房地产调控不断加码，三条红线政策落地后，房地产行业估值剧烈收缩，监管环境日益收紧。尽管王健林在2019年彻底剥离地产业务，把万达转型为商业管理运营企业，但在政治上失去庇护的万达，证监会和银保监始终未对其开绿灯。2021年3月，珠海万达商管正式撤回 A 股上市申请，王健林第二次对赌再度惨败， A 股无望，第三次豪赌便被推上桌面。2021年，王健林启动港股上市计划，把未来最核心的轻资产平台珠海万达商管压在这场赌局里，他引入了 PEAG、中信资本、蚂蚁、腾讯等22家顶级机构，共融资380亿元，并承诺必须在2023年底前完成港股挂牌，否则按照本金加年化 8% 利息回购全部股份。珠海万达商管的业绩其实堪称优异，连续三年超额完成利润目标，但大环境恶化，监管趋严，港股市场疲弱，使四次上市申请均以失败告终。三次对赌，三次失败，形成致命连锁反应。第一次对赌的失败迫使王健林引入第二次更冒险的融资，第二次失败又把他推到第三次无处可退的豪赌，而第三次失败则直接把整个万达帝国推向失控。每一次对赌失败都意味着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回购义务，每次都是大几百亿、大几千亿的钱压在万达头上。当2023年底最后期限逼近时，王健林被再次逼到了悬崖边。在距离最后期限仅19天时，他被迫接受重组方案。珠海万达商管估值按1000亿元融资，相当于打了三折。PAT 等投资方最终持股 60%， 大连万达仅剩 40%。王健林彻底丧失了对这家核心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如果说2017年的危机让万达失去司职，那么2023年的危机则让万达失去了心脏。这意味着王健林作为商业帝国绝对掌控者的时代实质性终结。然而真正让王健林走向终局的扳机是一纸限高令。2025年9月26日，因为一笔 1.86 亿元的债务未能及时偿还，甘肃省兰州市中院向王健林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这笔债务来自万达旗下公司与光大信托的纠纷。限高令的象征意义远胜其实际惩罚，一个曾宣称一个亿是个小目标的中国首富，如今竟因不到两个小目标的债务被全国法院公告，经历了一次全民观看的社会性死亡。限高令限制他乘坐飞机头等舱、入住星级酒店或进入高尔夫球场。更重要的是，他向全社会宣告，法院已经尝试从万达账户中强制划走 1.86 亿，却没有划走。这意味着万达集团的财务系统已经乱成一锅粥，彻底瘫痪了，其流动性已经枯竭。尽管其实万达在次日就迅速筹到 1.86 亿偿还债务，解除限高令，但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万达的信用，触发了致命的债权人踩踏。万达此时总负债约3000亿，有息负债1375亿，年内到期400亿，而账上现金只有150亿出头，缺口至少250亿。仅去年和今年， 由于债主们蜂拥向法院申请冻结股权，就有174亿股权被冻结，大量资产被锁死，无法出手变现，导致现金流进一步枯竭，最终连 1.86 亿都拿不出来。限高令的公开性加剧了恐慌，每个债主都担心行动慢一步就血本无归，形成失控的查封竞赛，资产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大量财产最终只能进入司法拍卖，价格都是骨折价，最终所有债主的利益都受损，万达的信用彻底清零。这种几乎所有人都受损的情况，正是中国经济下行期的一个缩影。万达帝国的终局不仅代表王健林个人商业生涯的系统性失败，更象征着一个依赖胆识与政商关系野蛮生长的时代彻底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所热衷的国进民退时代。曾几何时，王健林以一个亿小目标的豪情站在全球华人首富之巅，而短短数年之后，这座帝国却化为一片财务与法律意义上的废墟。这场塌陷带给业界的不只是唏嘘，更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法则的深刻反思。王健林的崛起是典型的跟党国同构的红顶商人的野蛮生长样本，而他的覆灭也验证了一个残酷现实。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威权体制下，富豪榜单不过是通令，民营企业家的脆弱性和夭折率极高，高达 30% 至 40%， 显著高于西方国家。这场覆灭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当权力的授予与收回成为核心变量，任何建立在土地红利与高杠杆之上的帝国，终会在体制的挤压下粉碎。万达帝国的坍塌，自然也深刻改变了王健林与王思聪父子的命运。从昔日气吞万里如虎的巅峰，如今已跌落至步履蹒跚的困境。王健林在公开场合中身形消瘦，面容憔悴，显得异常疲惫。他甚至被拍到骨瘦如柴的近照，只剩一个突出的鼻子。他的个人财富也从巅峰急剧缩水。2015年，他以2600亿人民币的财富成为全球华人首富，而到2022年仅剩74亿美元，跌出中国富豪榜前30。据估算，2023年至2024年间，他父子二人的财富再度缩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王健林个人依然资产远大于负债，仍是数百亿级别的富豪。他的问题不是资产，而是流动性。王思聪的命运同样经历了急转直下，他曾凭借高调形象成为国民老公，但最重要的创业项目估值曾达50亿的熊猫直播，却因管理不善与成本失控于2019年破产。他为公司融资提供个人连带担保，需承担近20亿元损失，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下达限高令，迅速成为舆论口中的老赖。最终是其母林宁拿出个人资金帮他偿还部分债务，才解除限制。此后王思聪渐渐淡出公众视野，2022年后他开始定居在日本，在上海的房产也挂牌出售。即便万达倾颓，但过去数十年中，王家也通过各种方式转移了大量海外资产作为未来的安全保障，所以王思聪依然可以在海外挥金如土。他的出走既是自我避险，也是家族风险隔离策略的重要部分。更微妙的是，王思聪的海外状态可能某种程度上成为王健林得以软着陆的关键因素，因为只要王思聪仍在海外活动，党国在对王健林采取强硬措施时就会投鼠忌器，如果把他逼得太紧，难保王思聪不会成为下一个公开反攻的中国上层人物。毕竟早在疫情期间，王思聪就曾公开批评中共的防疫政策，并喜提封号认证。王思聪的润出海外成为王氏家族风险隔离的一枚关键棋子。万达的覆灭最终把一切指向了红顶商人的宿命。王健林的兴衰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下民营企业家与权力共舞的缩影。他依靠政商关系获得飞速发展，但也在体制与政策的灰色地带中埋下了致命弱点。正如黄光裕所说，所谓首富就是通缉令，谁上榜谁倒霉。万达崛起与崩塌的案例也留下了几条代价极高的教训，堪称中国商业世界的终极心法。首先，信用是企业最核心的资产。 信任是商业世界中的乘号，一旦这个乘数变成零，无论账面资产多么庞大，最终结果都是归零。信用的崩塌往往是断崖式的，不可逆的。王健林倒霉地卷入政府与央企的斗争，从而失去中共顶层政治的信任。在党国体制下，失去政治信任就是失去一切信任。大马城事件就是卡死万达信用飞轮的钢签，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公开枪毙了万达的信用。其次，企业要想活下去，必须和政治目标同向而行。在中共现行体制下，政治红线高于一切。过去的黄金20年，经济发展高于一切，而在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下，政治安全成为红线，国进民退是大势所趋。民营企业若触碰宏观政策底线，尤其是安全红线，再庞大的帝国也可能瞬间倒塌。大而不倒，在中国只是政府的特权。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是护身符，而是随时可以抛弃和没收的党国私库。王健林没有及时领会，最高领导人政治意志的180度逆转是其覆灭的根本原因。再次，路径依赖最终会走向路径毁灭。王健林的退场也有其自身原因。万达的高杠杆重资产模式是顺风时期被优化到极致的产物。然而当风向逆转，这艘被过度金融化的超级邮轮太过庞大，根本无法转向，只能眼睁睁撞上冰山。过去的成功成了他最大的枷锁。从万丈高楼到一地废墟，王健林的红顶棋局终于走到了终点。他用最后的权杖换来了不至于身陷囹圄的结果，而他缔造的万达帝国为整个中国商业世界留下了昂贵的教训。王健林在巅峰时期说过，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可他最终的命运证明，不是关于胆识，而是关于时机与认知。在中国商业丛林里，能力强可以脱颖而出，胆子大只能加速崛起。血统红能够占尽先机，但归根到底，政治敏感度才是决定一切。它不仅决定了你能否立于潮头，更决定了你能否全身而退。潘石屹之所以能金蝉脱壳，靠的是精准踩中了窗口期；王健林勉强自保，靠的是壮士断腕，亡羊补牢。自中共建政以来，红顶商人们能够像荣毅仁那样的功成身退者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像许家印这样被权力碾压至粉身碎骨。他们不仅充当了权贵的白手套，还要背负遗臭万年的恶名。